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栏目，我是丹丹，很高兴为您主持今天的这档节目。我前年从北京搬来西雅图，之前一直从事媒体工作，很荣幸在西雅图可以继续从事这份我喜欢的行业。今天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在西雅图旅居快20年的华人艺术家施丽彤，下面我们有请施丽彤为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哎，大家好，我是施丽彤，我的同是上面人民的人，中下面工人的工，人工同。我来西雅图快20年了。我当年从工美服装设计毕业之后，分配到绢花厂。年轻人都有追时髦的心，那个年代，艺术生学广告，会用苹果电脑做设计，就感觉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了。所以那段时间我就早上去绢花厂上班，那会儿国企3点多就下班了，下午跑去老师的工作室做广告设计。后来这两份工作都不足以满足我对这行业的好奇心，所以又在首创集团下面的广告部应聘了设计师职位，这样我一天需要跑3个地方工作。坚持了一段时间感觉有点累，就把这几份工作都辞了，休息了一段时间。期间在一个军队大院意外找到一间小广告公司，2层小楼，2个老板，1个职业经理人。其中有一个老板是女的，她曾经是新加坡电视台的主持人，后来回国做歌星，她的专辑都是我帮她做的包装设计。另一个老板是男的，是退伍军人，客户都是他俩的，艺术圈和政府的居多。我那个时候就做了那里的设计总监。那几年从理解客户需求、设计落地、出片打样、对接工厂、交付成品，整条流程我都已经驾轻就熟了。所以现在想想，我这颗异动的心总是不满足，感觉自己挺牛的了。那段时间就特想知道大广告公司是什么样的，所以就辞了这个工作，花了半年时间只做投简历应聘这个事儿。那段时间我就拿着一个黑皮夹子，里面装满了我的作品，那不是应聘就在应聘的路上。后来有幸奥美这个 4A 公司录用了我，然而奥美这样的大公司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就决定了设计师这个职位只能做一个螺丝钉。我这种性格是真没法忍啊，3个月不到我就辞了。辞了之后，因为之前自己也积累了一些客户，客户正好也有需求，就自己开了一个人的公司，自己接单设计，跑工厂交付那个成品交付。对，做得很起劲儿，非常有成就感。
好像觉得听下来，做老板是自己开公司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也没有特意去求。
是，就是当时也就是真是因为觉得非公司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所以就感觉有了之前的积累，自己做事儿还挺好玩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就咱们这一生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冥冥之中有指引的？那会儿虽然自己做得很开心，钱也没少挣，但是天天自己忙得脚打后脑勺，压力也不小。潜意识就想，如果能有个离家近稳定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就好了。这就是围城，进来的人想出去，出去的人想进来。恰恰那个时候吧，互联网兴起了，所以那会儿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就在网上投了份简历。剧本都不敢这么写，我居然在离我家 隔一条中轴路的街对面找到了一个公司。
嗯，你家住中轴路？
嗯。
大概在哪儿啊？
三环那个三环桥旁边。
安华桥。
就安华桥旁边。哦，
那咱俩曾经是邻居。我原来住黄四儿。
哦，就
黄四大街。
哦，街对面，我家街对面就是科技馆。
哇，那太近了，咱俩骑车五分钟吧。
是不是？哎呀，就是这缘分。
对，当年在北京唯一。
不是，他跑这儿遇上了。所以那会儿就找到了这个中华英才网。从一个不会编程的小设计师，做到校园招聘雇主品牌设计总监，负责全国校园招聘、雇主品牌的设计落地、活动策划。那时候做的为时一年的赢在校园招聘巡演，在全国各大城市校园里特别轰动。我不知道你知吧，有一个叫新裤子乐队，他那时候的年轻人里面还挺 popular 的。你知道2019年有一个乐队夏天的综艺节目不？那会儿还挺火的。所以那时候因为新裤子乐队的成员是我学长，所以我请他们给我们这个活动写了一首歌，就叫赢在校园。
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哼
了两句吗？
哼不出来了。但可能找着，还能找着那首我们录的歌。
你这属于艺术圈里边的跨界
啊。我觉得挺好玩的，
是
就是当了一回小歌星。当时我们部门包括我和叫我领导一起，就还去录音棚录了这首歌，体验了一把那个歌星的日常。挺好玩的，
挺能折腾的。
所以就是生活当中不同的体验是人生最值得
回味的地方。
回味，对对对，特别特别有意思。所以一直到2006年出国之前，我就没再折腾。这么
消停了，
消停了。2006年就和家人来到了西雅图。刚开始3年怀孕在家带孩子，几乎没什么朋友，偶尔做一点兼职的网页设计工作，感觉生活落差很大。没办法，慢慢适应吧。终于熬到孩子可以上幼儿园了，有时间考驾照了。那时候微信刚刚兴起，在上面找到很多同好，慢慢融入本地艺术圈。华州中华美术家协会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本地艺术家组织，自1994年成立以来，到现在也有32年的历史了。很多老前辈为中华艺术文化在美国宣扬做了很多杰出的贡献，我特别开心能有幸加入到他们，希望可以为中华艺术在美国的发扬尽点绵薄之力。有了微信，朋友圈就扩大了；有了驾照，行动半径扩大了；娃上了幼儿园，自我可支配的时间也多了，所以开始向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在慢慢靠近。由于我本自具足的绘画功底、艺术造诣，让我可以享受教授孩子们画画这个乐趣。在一些好朋友的支持下，开启了我的艺术教育之路。这10多年的教学不断启发着我，也让我深刻体会到教学相长的意义。比起单纯教授绘画或手作的技巧，我更希望给予孩子们的是眼界，一种对材料、形式与表达不设限的视野，让他们知道世界并不只有既定的1、2、3、4、5，也可以是自由生长的 ABCDE。 创作从来不只有一种答案。
忍不住感慨一下，您的学生真是太幸福了，他们学的不仅仅是绘画技巧啊，还有潜移默化的人生观。不过听您刚才这个自我介绍，觉得应该不只做这一件事情吧。还做了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吗？
是，我自己就平常很喜欢做一些手作， 在做这个艺术教育的同时，那由于以前在学校学习的课程中有结义这个技法课，所以很喜欢没事做点小编生，做得多了很多朋友也喜欢，所以就开了教做编绳的课程，后来衍生就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饰品。记得2019年猪年，有朋友就有了一个本命年做红绳的需求，那自此每年春节前就都会有做幸运手绳的活动，那希望这件事情可以给朋友们带来美好的祝福和好运气。每年除了做幸运手绳的活动，还有就是端午节，缘起是那会儿每年一到端午节，朋友们就会聚在一起包粽子，可开心了。那年是美协有位当年是93岁的王妈妈，今年得98了吧，哎，你别看她岁数大，手脚利落得很，在我家教我包一片叶子的粽子，小巧精致又可爱，那自此我就爱上了这个手艺，吃起来没压力嘛，小小的，很多朋友也喜欢叫我教包这种小巧粽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将手工做香囊和包粽子结合，每年端午节都会办一次端午做门挂、带五彩绳、包粽子、做属于自己香囊的活动。另外我还特别有兴趣的是金扇这门手艺，朋友都问我怎么会做这个，跟专业不对口。是上学的时候，我男朋友就是学环艺设计的，
他前男友吗？
他作业经常是我帮他一起做，哎，这样对雕塑啊、大漆工艺啊都有一些了解，就埋下了这个种子。所以只要感兴趣，做就好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也是我教学的一个理念。有兴趣了就有研究的动力，何况现在的资讯这么发达，想要学途径很多，而且千万不设限。不想我学这个有没有用，学那个会不会好找工作，在人生每个阶段学习的事情一定都会对将来有帮助的。对，这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教学理念，培养兴趣是最关键的。
哎，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我非常认同你这个观点，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从这段话里有自己的人生感悟和育儿感悟。
这些年有空的时候，我还会做一些带有东方元素的首饰，衣服、帽子、包包，攒了一些老秋片、老珠子、老翡翠、老玛瑙，还有一些带篆刻镶嵌工艺的蜜蜡呀、绿松啊、老水晶，这些宝石用它们做创作设计，感觉非常治愈，特别欣喜。我喜欢有生命、有温度、有质感的带有时间积累的物品，不是工业机械化的生产可以复刻的东西。就像我们的人生是需要一分一秒的度过，需要每天不知道多少件事情的雕琢和本人不断内观自省的觉察，才有了如此的我。
这么一段听下来真的是感慨万千，仿佛陪着舍利一起回到了当年他的北京。三班岛的疯狂青春岁月，每天只睡几个小时，舍利，这种高强度、这种多轨并行的生活，是出于经济压力，还是一种对可能性的探索？那段日子你认为给你最深的烙印是什么呢？
我没觉得生活能给我什么压力，一直从小到大都没有。在我的记忆里，从小我妈妈就没给过我压力，感恩妈妈。后来才知道家里那会儿每个月都要从大姨家借5块钱维持家里的开销，下个月再还。但就这样的，我记忆里我是有零花钱的。而且我是很大方，感觉觉得自己一直都挺大方的，傻大方。
现在也是。
经常会请同学吃零食，只要 舅舅家妹妹来了，我每次都会带着她去小卖部。小卖部，你知道那会儿有那个大街小巷有小卖部，
有的，你这就是别人家的姐姐。
嗯，然后就那会儿，而且那会儿上幼儿园，我就是上整托，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每次妈妈送我去幼儿园，我都是特别不开心，但是妈妈带着我去那个托儿所的时候，我就是第一个到，每次都是第一个到，天还黑呢，妈妈就给我一个山楂片，让我坐在门口，说来一个小朋友，就发他一片。
是那红色的包装，
对对对对，
那个现在西雅图华人超市还能看得到。
是，真的，那就是小时候的记忆。所以从小分享就特别正常理所当然的事儿，在我的心里那很快乐，所以从小就没有感觉自己缺过钱，内心是富足的。那为什么我毕业后要打这么多工，其实都没有规划。都是你比如说去国企是为了档案，那个年代父母都认为稳定的国企单位一辈子不用愁了，档案有地方放了，可以就开始算工龄了，所以就去了。当时老师的私人公司是因为，我是服装设计的背景，就没有广告设计背景。然后但毕业后呢，又追时髦，特别感兴趣做广告，所以就在老师的工作室又能学习又能工作赚钱，那觉得挺有成就感的。两位老师是夫妻，就对我跟一家人似的。不过这个毕竟不是大公司，做了一段时间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所以同时又应聘了首创集团的广告部。那会儿早上坐班车去绢花厂，下午首创集团上班，傍晚去老师工作室，就一干活就干到三四点，就在办公室就睡了，一个人每天就睡四五个小时。虽然现在听上去挺辛苦，但内心是很富足很开心。
听下来特别像三头六臂奢侈通。刚才听您提了一句黑皮夹子，什么是黑皮夹子？为什么想到这个黑皮夹子？里边装了什么作品啊？那拿给谁看呢？对方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黑皮夹子，大概得有我半人高吧，一个大夹子。
那得一米了。
一米，差不多1.5米，一米，大概这么一个。
真够大的。坐公交车都不方便吧？没多说你一张票。
不会不会，也没有想象，因为它没有那么厚嘛。
那还好，不占一个。
我基本上那几年就都是坐城铁，还好。那会儿的城铁可真没那么挤
啊。是的。
当初买这个黑皮夹子是想装上学时候画的画，因为那时候经常要画大画，比如素描大卫，然后作品的尺寸都挺大的，
尺度也挺大。
对那会儿所以才有了这个黑皮夹子。因为之前经历让我可以从直接接触客户了解需求，到设计出客户有满意的作品，然后再到制作完稿可以出片打样的文件，拿着出片打样的文件去印厂批量印刷装钉交付，所以有了这样的经验就有了这样的实体。所以自己不再仅仅是一个设计图片的设计师，这些积累的经验就深刻体会到，不懂客户、不懂后期制作的设计师不是一个好设计师。所以我就把那几年积累的这些实体作品就都放在这个大夹子里。那半年经常提着这几十斤重的黑皮夹子去，不是在应聘就是在应聘的路上。
几十斤重啊。
差不多呢，一袋大米怎么都有一袋大米，你想它都是印刷品啊。而且有一些都是比如说那会儿做的首日封，那就是自己本身就挺沉的。
每次所有这些都要带着吗？
对啊，差不多都是带着的。
对方有耐心看了吗？
哎，
耐心，这不是说耐心看，有兴趣看，
嗯，
因为它装钉的是不一样的，装钉的方式也不一样的，因为你拿到手里边，它的印刷的质量啊，它的是否用的铜版纸啊，就各种纸都不一样，
嗯，
所以那就是那个经理啊是非常有兴趣看你这个实体作品的。
对方是不是也很震撼啊？没有见过这样傻不愣登的一、
嗯、对，就是憨憨的，
是的，够二，
抬着 一堆东西就过去了。嗯，所以我是觉得实体是可以证明一切，因为它都是我真实做过的东西。所以当时很多面试官都惊讶，怎么一小个儿怎么有这么大能量，
我也很惊讶，几十斤重。
嗯，你知道那个年代我们都是用电子版，其实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它都是硬刻光盘。
对啊，电脑那会儿还有一光盘读取机。
对，
读取机
它还可以刻光，把你作品都刻在光盘里。所以呢电子版它是可以被盗用和抄袭的，因为它可以达到了你的、
嗯、
对，可以复制、
嗯、
对，所以真正做过的作品才是最有力的证明。嗯，我自己就曾经经历过，那会儿我在英才做甲方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小广告公司来参加我的招标，你知道给我受的是当年我给我的客户做的作品，
找到本主了
啊！我
本主面前，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作品从哪来的？然后他反正也是支支吾吾啊。然后呢，但是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个东西，那我自己的原唱，那就是一些细节啊什么的，而且是给什么客户做的，我这个因为他是我
没改。
哎，这没法改，你知道吗？他而且他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他自己是哪儿来的吧 ？Maybe 啊、嗯，
但他觉得足以好，足够好，来在你面前证明我有这个能力，能做成这么好。
我做过这个客户，
那你拆穿他吗？
嗯、没有，那个我觉得没必要。
那会儿已经有了慈悲心了。
嗯，也许吧。现在回想，嗯，你这个说话是可能是，但是呢，就是肯定是不会用的这种欺凌，对吧？不，就是最起码的。
但是你有没有一点点得意？
啊，那是呢。你的单单被抄袭了。
被抄袭有的时候是也是一种能力的证明。
嗯，是，嗯，所以那其实回看这么多年做的这些事情，那个年代感觉是嗯小有成就，嗯，他
我都已经被你点燃了，我很想看看那个大大的黑皮夹子。
哎呦。嗯，
回北京约。
对，可以。
听下来，你这短短几次飞跃，从设计师到销售，再到创意管理，这几次跨界，对你理解商业与创业关系有什么思想改变吗？
嗯，思想改变，我是觉得做任何事，就是做客户吧，主要是做客户，以人为本，以客户需求为本。做适合客户的才是最省时省力省钱最好的办法。那会儿如果我接到一个客户的需求，我只要跟他一聊，我基本上能把他的喜好啊，他的品味啊，他的这个设计的，就等于说他这个人格的魅力，基本上就能够抓住他喜欢什么，然后就能非常快的去抓住他的喜好，把这个设计出来。所以设计师是用专业帮客户找到自己真正的需求，因为每个人都是设计师，都有自己的风格，设计师是可以在保持客户自己风格审美条件下，给客户更好更适合他的解决方案。嗯，我当年做了一个客户是中关村三小，给他们做
名校、
啊。嗯，他对那个校长他是从美国留学回去的。嗯，但是当时我做这个客户的时候是，我一个同学他的发小在这个学校当音乐老师，是他找我过去要做这个他们的年册，就是因为每一个学校都要跟 这个
教委
对，去申报，就是 show off 一下你这个学校，
对，今年我都做了什么、
嗯、对，所以呢就有这么一个需求。当时我过去那个阵势特别大，开会什么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音乐老师、什么舞蹈老师，反正桑普的老师全都坐那儿，大家一起开会说要讨论这稿怎么做。当时你言我一语的那个，我把需求都那个记下来，回去做了一版、
嗯、
然后对吧，就是我们、嗯、但是说实在的，当年我不是太懂，但由于这件事儿，我深刻理解到客户，就是真正需求的那个客户，他想要什么最重要。
谁是真正需求呢？
对，谁是最正的需最重要的这个需求人。然后后来那个就这第一稿就驳回了，说哎你怎么设计的这么烂。然后呢说我说你要不然找啊，你要不然那个，后来就是他的副，就其实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呢他就找那个副校长来跟我谈，就没有那么多老师的意见了。然后呢但是呢也不对，因为这副校长就人也非常好，然后呢就是也是跟大家沟通需求，然后统一了这个需求了以后跟我对接，但是也不对，因为呢副校长他并不是那个正校长，其实真正拍板是那正校长，
大校长，
大校长。所以呢我当时就跟那副校长说，我说你能不能引荐我见识上那个郑校长，因为当时说是郑校长特别忙。然后呢我说我就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哎跟他聊聊，我保证开始他都不想用我了，你知道吧。然后那个我说你就给我一小时，我跟他聊聊，我保证能够就是把你这稿做出来。后来我就跟那郑校长一聊，哎知道他的背景，然后他自己也表达了一些他的喜好，人家是喜欢中式风格，不是那种西式的那种简洁风格，不是。然后而且那个装订方式他也是非常有创意的，用硫酸纸啊，然后那种硬壳的那种枫叶啊之类的，就各种的这种细节，我就抓到了点了，然后做出来了，他们特别满意。教委开会的时候说他们被点名表扬，当时跟我、你知道这个比挣多少钱来的更让人开心
的，工作被认可。
哎，所以呢我那件事情让我深刻体会到，我必须要了解真正的这个需求的客户，然后你做的东西又快又好。
咱们前面聊的都是在北京的岁月，我也很好奇，跟随家人移民到美国之后，您从事业高峰暂时隐退，这段看起来是被迫的留白期，是焦虑更多，还是给了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
我感觉我自己没什么焦虑，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开始是很感恩老公的，那会儿就没有全日制工作，有一些 part time 的工作，养小孩做饭也是很忙碌充实的，就两个人带孩子，老公还能 work from home， 月子里老公给我做的月子餐。现在很少有这样
的啊。是的。
还有就是还感觉挺幸福的，因为老公工作要晚上跟国内开会，前半夜他喂小孩，后半夜我来管小孩，但是月子过完老公就迫不及待的去公司上班了，每天就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感觉世界里只有喂小孩这件事儿。随着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慢慢觉得自己就没有了自我价值，做的事情没有像工作那么能给我带来满足感。你也知道哈，我这骨子里是不安生的，
能折腾的。
我会找方法，找自己存在的价值。后来因为一些机缘，开始用自己专长在这些非营利组织做一些义工。 慢慢审视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找回自己的兴趣爱好，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听您之前说有了微信，朋友圈扩大了，还记得第一个当时加入的西雅图微信群，对初到异国他乡的以及生活圈急剧缩小的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说实在的，微信我觉得这是在我那段时间里面对我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个 app。 那会儿微信扩大了我的朋友圈，找在那上面找到很多同好很有趣的灵魂，开始好奇来国外学过艺术的别人都在做什么，就建立了一个西雅图艺术者交流专业群。在那里边认识了一些到现在还在有沟通联系的好朋友，有做画室的，做 staging 的，做建筑设计的，做动漫的，还有做餐饮的，做财务的。所以学艺术它可以有各种可能，然后还有就是没有做什么，比如说在家相夫教子，但是他自己慢慢找回了自己的信仰，他自己的工笔画得非常好，就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灵魂，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着自己的生活。现在我现在在跟那个萨迦寺的师傅学习画唐卡，所以找到了与自己同频同号的小伙伴，是丰富我现在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之前您提到2019年开始的红绳课，您认为是了解自己的环节。一根红绳是如何可以成为观察自己触摸内心的媒介呢？
做红绳这个事情让我慢慢开始学会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放下执念。怎么说呢，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把它叫做本命年红绳设计，现在经过一段时间做这件事，我现在叫它幸运绳设计。因为红绳这个红色不一定适合所有人，所以在设计的时候这个客户他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用适合他的颜色的绳子，所以我现在叫它幸运绳设计。如果要做客户的个性化设计，就需要研究客户的需求，要先了解他们的喜好，比如颜色适合用什么宝石，适合用什么数字，这些都是做个性化设计最基本的信息。 以往都是以客户自己的要求来设计制作，我也会根据色彩学每种宝石的能量搭配去做设计。
也有客户压根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才有了研究了解易经五行，用这个工具辅助自己做设计。研究以后发现真的很神奇，我日常的好恶跟我的五行命理基本是吻合的，更加有兴趣去探索这个领域。恰恰也是做了这个事情以后，慢慢体悟到做任何事的初心念头很重要，做幸运绳是可以带给人们好的祈愿。做事情起心动念很重要，如果起心动念是好的，无论这个事情的结果如何，对于你的修行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起心动念是自私的或是目的不好，无论结果如何，对自己的修行都是不利的，与他人无关，因果不会立刻显现。在我的概念里没有生死这回事儿，所以善念也不是这一世修来的，能够帮助别人这是布施，不为布施而布施。何种形式的布施都很好，只要你是快乐的，内心负责的就很好。
太认同你这个观点了，做任何事情起心动念最重要。只要起心动念是好的。您之前提到收集老锈片或者像尼泊尔珠子啊这些有工艺的老材料，在您看来这些有故事的旧物魅力在哪儿呢？
旧物一定都是有温度有故事的，更何况一件带着工艺的老物件，因缘和合下它的诞生本是与本灵的对话。我是认为人是灵的支撑，就所谓没有生死嘛，灵是一直在活着的。工艺的传承也不是一蹴而就，它是多少代人因为喜欢而兢兢业业不断的试错，不断完善精进的结果，带着过往的经历，带着它是经过灵的洗礼的。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每个老物件都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故事？
是的，
和他们接触就像与那些历史在沟通，
在对话，在聊天，很有意思。
之前听您说在西雅图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以及一些对你有帮助的老前辈，很好奇想知道哪一些人的一些话会对你有醍醐灌顶的帮助。在您后来组织像端午节呀中国节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比如除了传承技艺，是不是也有一些精神内核的寄托？还有您如何理解手艺与信仰之间的关系？
精神力量的寄托，这个我想讲一个，原先在美协的时候参加过一个活动，在那个活动里面我认识了一个他从来不想让我叫他老太太，但是由于北京妞的原因，我总想叫他老太太，但是他特别的介意，说你叫我 Stella。所以 Stella 呢，是我认识她的时候她93，第一次见我就对于我的信仰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笃定。她说她迄今为止接触过很多宗教，但是她非常遗憾没有进入到任何一个，但是她特别为她的朋友开心，自己能找到宗教，但是她说她不会遗憾，她有信仰。他信仰善良，做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儿。所以这些年我也接触了很多的宗教，目前还没有一个教派可以说服我说臣服于他，但是呢我认为本源就一直都是在那儿。你可以说他是耶稣，你可以说他是佛，你可以说他是一粒分子一粒原子一粒质子，甚至连质子都不是，只是一个意义一个念一个，它是虚空的，甚至虚空都不算，算不上。所以我们的愿我们的起心动念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要觉知的，无论哪个宗教这个部分其实都是有的。比如基督里边它有祷告哈，然后佛教里有发愿念经，都是非常棒的办法，它是一个方法让我们发心有这种好美好的起心动念。由于感受到了这一层，
好的起心动念、好的愿望和初心，希望身边所有朋友都可以幸运、平安、快乐，带着这些愿望以幸运绳的形式带给有缘人，这就是我做幸运城这个的初心。
刚才听您的介绍，关于不设限的人生算法，不设限这几个字很打动我。其实从毕业做服装设计到现在，您的路径无法被任何职业规划模板所定义。刚才提到的每一个阶段学的事情对后面都有帮助，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在上学的时候是学的服装设计，然后呢对照到我现在，那以前学的服装设计的一些课程，比如说结衣呀、绘画呀、然后做各种的手工艺，比如说蜡染、扎染，那这些插花这些所有的课程，其实对照现在我都有在研习、在做、在或者在教学，对现在都是有帮助的。后来追时髦，学做广告设计，再到后来第三方招聘行业的做雇主品牌设计。人生突变，半年内改变生活轨迹、生活方式，跑到西雅图，用在广告设计和在英才做网站的技能，有了一份兼职工作。再后来做艺术工作室的基础上，是上学时候绘画基础，到现在喜欢收藏，做可用艺术和做一个造物匠人的志向，全都是上学时候课程埋下的种子。
看起来对一切经历都是财富。您说人生是慢慢找自己的过程，这句话我也很认同啊。也想请您给这些对于很多同样迷茫、想探索更多可能性的年轻人，尤其是和您一样有艺术背景的，您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核心的建议呢？
就做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准没错，一定有你自己的路可以走。每个人到这个世界都有自己需要修行的课题要完成，这个不是什么技能啊这些事情，它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解决的。困难是因为我们未知不知道，它才叫困难。如果你都做过了解过，那这些事情就都不是问题，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只要有积极的探索精神，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难的，只有不会才是难的。只要想做都是有办法的，用你自己最强大的意念去发愿和积极的去做，去学，水到渠成，资源会来拥抱你的。这真的是百试不爽，很神奇的，只要你真的想要。
只要孩子们努力去做，就一定会有自己想要的结果。如果将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件作品，您现在处于哪个创作阶段呢？是仍在精心创作，还是已经开始享受它被使用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是觉得他们都是同时存在的，不管在哪一个阶段，他们并不互相矛盾，它是彼此支持的。我可以同时享受它，也可以是我正在进行中，正在制作它。我们的生命一直还在继续，相信是一直会精彩的，因为一直我是在遇到有趣的灵魂，比如你。
我也觉得在刚才咱们聊这么长时间，对于您的很多观点我都非常认同，咱们三观底层是一致的。像您说的，生命还在继续，会一直精彩，今天会很好，明天也很好。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在数字化的时代，您如何看待慢手工的价值？您又希望使用者从您的作品中感受到什么呢？您又希望从您的作品中传达出什么呢？
我是觉得这种手工艺术在数字化 AI 时代，它是不可以被替代的，它也是不可能被替代的。每一次打结，每一次穿线，都是人真实存在过的痕迹。我想传递的是，时间是有重量的，心意是可以被触摸的，人与物之间是可以建立情感连接的。每一件作品不仅仅是装饰品，它是更是一种祝愿，一种守护，一种被认真对待的关系。慢手工不是为了对抗世界，而是为了让人在世界很快发展，很快速度很快的时候，还能慢慢的找回自己。
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会经常接触到艺术作品，艺术作品也会被形容为可佩戴的微型艺术。我很好奇，您是如何思考佩戴型与艺术型之间的界限？
这个佩戴型艺术与艺术型之间，它并不是一条对立的界限，而是一种彼此牵制、彼此成全的关系。艺术性让作品拥有精神与思想的高度，佩戴性呢，则让艺术真正能进入我们的生活。如果一件作品只停留在说好看好用，曾经就有朋友跟我说，哎，你做好看就行了吗？但是那并不是真正的艺术我想做的事情，它更接近事物，而当它承载了创作者的判断、节奏、世界观与愿望，即使被佩戴，它依然是艺术。这里的创作者，他不光是设计师，更是客户本身。我并不认为作品在完成的那一刻就结束了，真正的完成，它发生在被佩戴、被使用、被带入某个人的生活之后。佩戴者的体温、动作、时间、精力会持续地参与到作品中，让它从创作物变成关系。佩戴是让艺术拥有了流动性和生命力。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艺术的创作性可以高于生活，但是艺术的可操作性、实用性又和生活紧密相关，来源于生活？
艺术来源于生活。
但是高于生活是高于在它的理念上。
对，我们的艺术课就有这么一句话，就叫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我看到您的工作台上有很多需要修复的作品，一些朋友拿来的瓷器，您也提到您会金扇。其实金扇是一门修复残缺的艺术啊，您如何理解这残缺与完整的关系？这样的理解是否影响了您的设计？
首先残缺我不认为它是不好的，就像人生都会有不确定性，有你认为好和不好的事都会发生。好与不好都是相对的，世上没有任何永远不变的事情，非常恒才是正常的。认清到自己伤在了哪里，用大自然最纯粹真实天然的大漆、米粉和水按比例调和，抚慰伤口，而后将它拼图一样的慢慢找到碎片，将它拼合好，之后就是不断的打磨。打磨的这个过程我叫它是抚慰，打磨抚慰打磨抚慰， 最后付上底漆，罩上最灿烂的纯金，这就是金扇的128道工序。经过时间的洗礼以及最天然的材料的抚慰、拼合、治愈，才能迸发出焕然一新的自己。无论他曾经多么不堪，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匠人的治愈，也许这才是他这一世该有的样子。以前的样子、破碎后的样子以及重生后的样子，都是他自己，并无分别。
咱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每一次挫折也是如此。
是啊，就看自己的孩子也是，他小时候那么的可爱，在身上软软的抱着他可甜蜜了，到长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然后各种的看不惯，然后他自己的脾气也是不可以控制，这两个真的是他一个人，他都是他自己，但是整长大了，他有自己的家庭了，有自己的生活了，然后他又变成要承担自己的家庭，负担自己的生活和家人的生活，这个时候那他也是他自己，但是他自己的内心也许会有各种
无数次被金扇过，
对，无数次被金扇过，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
的，
但是这种金扇都要自己去做。
对，我刚才在想咱们和器物的区别是什么，器物是有一个金扇师在修复它，但是咱们只能是自己去修复，
对，
或者像一件这样的良师益友去彼此修复。
对，我更 enjoy 是这种良师益友。为什么我说在西雅图遇到了很多的同好和有趣的灵魂，其实他们是修复我最好的良师益友。
其实今天的采访到这已经告一段落了，在这一个小时的采访里，我也得到了您的修复和滋养，非常感恩遇见佘丽彤。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也请大家和小彤说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